内的一位年长的传道人说，我说我讲道最怕讲这种什么母亲节的道，然后有父亲节的道，然后还中秋节还要讲什么跟中秋节有关的啊。他跟我说，他说我们讲道最重要的是忠于圣经，所有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的节日都可以不要讲。哎呀，我心灵得释放了。所以我从去年开始，我的母亲节的讲道就跟母亲没有关系。对，感谢主，今天照样跟母亲没有关系啊，我们讲的就是圣经啊。那么哎，怎么搞的？没有。哎，奇怪，小萌啊，来帮忙。是要把它做全屏是吧？它就会自动是吧？
要放啊，也没有放吧？
对不对？好 ，OK， 好好，谢谢。OK， 今天的讲道呢是从新约的福音里面的几段话。那么这个我把它叫做配与不配啊，等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讲这两个观念啊。我们今天讲到的出处主要是从路加福音第七章的一段经节，我来读你们大家听哈。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这一段圣经讲到耶稣基督的行的一个神迹，是我们今年以来讲的这个耶稣神迹系列的第三讲。那么这里讲到有一个百夫长，那么这个是一个这个外邦人哈。那么哦，对了，我先告诉各位，我们今天讲到的啊，大概就是照这几个这样的一个序列来讲。这个百夫长呢是个意大利人啊，他是罗马的一个低级的军官。那么这个人呢，可能是驻防在这个耶稣的这个就要行神迹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军官呢，跟当地的老百姓的这个关系非常好。那么而且他得到这些当地的那些犹太人的长老的这个器重而且关系好的关系。那么他说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所以这个犹太人呢都很喜欢他。那么但是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宝贵的仆人害病，在这个圣经里面马太福音里面说这个害的病是一个瘫痪的病，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全身都不能动，而且快要死了，大概是像这种中风啊，像这样的病啊，相当的严重的病。那个时候呢没有很好的这个方法来医，所以呢就希望那个耶稣啊行个神迹来医他这个是宝贵的这个仆人的病啊。那么所以呢很明显的，这个百夫长认识耶稣的能力，就他能够医病的这个能力啊。那么他为什么不来亲自找耶稣呢？你看到没有，他这地方两次哈，第一次是托了犹太人的长老来见耶稣， 请这个耶稣啊来去医他的仆人。然后耶稣已经答应去了，就朝他家里面这样走的时候，还没有走到离他家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他又听说耶稣已经朝他方向 来了，所以他又打发人去在半路上面又跟耶稣讲了一段话。所以呢，他两次他自己可以去的啊都没有去，他都是托人家啊去到跟这个耶稣讲话。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呢、啊，他是觉得他不配啊见啊耶稣。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因为他知道哈、啊，犹太人呢、啊，一般人认为其他的不是犹太人的这个所谓叫外邦人，他们呢不洁净。所以呢他们瞧不起这些外邦人，都认为他们不干净的啊，那么所以呢跟他们没有来往。所以呢基本上面这个百夫长他是尊重犹太人的习惯啊，所以呢他没有自己去亲自找耶稣。那么我们说这个尊重呢是灵里面的尊重，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从世俗的眼光来看的话，百夫长是一个统治阶级，当时是罗马帝国在整个的这个巴勒斯坦掌权的，所以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军官，他在当地是很有权威的，因为他有这个军事的这个权力哈。那么他完全可以啊用命令的方法来叫耶稣到他家里面来治病啊，他完全可以这样做的啊。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尊重耶稣，所以他放弃了他属世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啊，他相当谦卑的来这个请耶稣去，那他自己都不敢来，他是请人家来的。这我就想到我几年以前我在台湾的中原大学啊服侍的时候，中原大学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学，那么他们的校长一向都是基督徒。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在那个学校里面服侍的时候，除了在这个讲学以外，礼拜天了、啊、我也到他们的学校的教堂里面去讲道。那么我就发现他们的校长啊，那个是姓熊啊，一个熊校长，他是搞化学的，他就坐在底下听讲道。那么我呢以前也见过他，当然给他打招呼。那么后来讲完道以后呢他们就这个主日爱宴，然后呢他们就要有人搬桌子啊，就我很惊讶的发现这个校长他也在那里搬桌子搬椅子，搞得满头大汗。哎呀，我说这个旁边这些人都是他的学生呢，因为很多的参加这个主日崇拜都是学校里面的学生呢，这些学生们怎么让校长来做这个事儿？按照我们属世的观念的话，这种事儿怎么能校长来呢？这个国内的话恐怕就书记也不会做这个事儿哈。如果做的话也是白看的啊。那么这个你看到啊，在属灵的里面的话，他已经不是校长，他只不过是这个教堂里面的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位弟兄，那么他很愿意服侍啊，我看着就很感动。我说这样的一个教会啊是很兴旺，这样的一个大学是一个服侍的这个校长是一个仆人的心态啊，非常的好。那么这个百夫长也一样，他没有摆出他百夫长的架子，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觉得是一个不配的人，所以他很谦卑的啊，还不敢自己来，还托这个犹太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呢这个长老啊他的观点。这几个长老我们必须要说哈，这犹太人的长老是怎么推出来的呢？是当地的这个，他们不见得是这个拉比要经过正式的这种拉比的学校训练的，因为长老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当中推这些德高望重的，大家都觉得非常尊重这样的人当长老。那么是不是跟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长老一样呢？大概是不一样。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的长老啊没什么了不起，就是服侍人的哈，对。那么这个逼不得已我们也站在这里讲道啊，的确是逼不得已哈。那么那边的那个时候的长老呢，他们是在一个地方上面一个小镇上面是相当的有尊重啊，有威望的。那么这些人呢跑来见耶稣了，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的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啊，这事当然是就是要医他的这个仆人啊，生病要快死掉的这个仆人，是他所配得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所以这个长老的观点是啊，他配得 这样被你用这个医治的方法来医治的，因为白胡长做了好事啊。那么这个配得的这个观念呢，就是好人有好报这个观念呢，是普遍的宗教观。这个几乎上面所有的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都认为，你只要这个人呢是一个好人，做了好事的话，你是会得到好报的啊，就这个好人有好报。那么这个我们的圣经呢也这样子说，说他未尝，就是上帝啊，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啊，我们的圣经也是一样啊，有这个啊好的行为是上帝会给你恩典的啊。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哈，这个但是很重要哈，对。我们看到这个恩典跟行为的关系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是讲的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一般宗教的看法，就是除了圣经之外的这些宗教，不管是佛教啊，或者是伊斯兰教啊，或者道教，还有我们中国的传统宗教啊，这个很多种不一样的宗教，他们的看法就是好行为肯定就带来好的报应啊，就是恩典啊，这个他所信的这个神啊就会给他恩典。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上面呢，他的观点却不完全是这样子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啊，亏缺了神的荣耀。意思是说，世人是代表所有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在内，我们都犯了罪，都是罪人啊。从这个世人的观点看，你这个人可能恐怕是一个有好行为的人，但是从神的眼睛一看的话，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圣经里面还有更严厉的话，他说，这是在诗篇的第十四篇里面第三节这样说哈，他说耶和华哈，去找世界上面有没有这个正直的人，有没有不犯罪的人，结果得到一个结论，说他们，就是他去找看遍的世上的人呢，说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哇，哎，不是有很多人做好事吗？那就要看这个好事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我们看来这个人的确做了很多的好事，在神的标准来看，这个人做的不够，因为神的标准很高啊。我常前面说，他说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是一个荣耀的标准，世人都达不到那个标准。所以呢，神来看我们人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做好事的，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好人，或者身上是一个不犯罪的人。所以得到一个结论，没有真正的好人。因为你用神的标准的话，神的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讲到这里的话，那么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还要做好事呢？你反正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不做了，对不对？不是的。那么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所行的。你注意哈，这一句话啊比较长，一共三节的圣经，他先讲我们得救，然后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恩典当然是上帝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啊，死在十字架上面。因着信，也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啊，耶稣基督他付这个代价是为我的罪所付的代价啊，因为又是他的恩，也因着我们的信，所以我们就得救了。所以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也不是出于行为，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好行为我们就得救。然后呢，他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这两个字啊，在这个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杰作的意思，这个翻成英文的话就是 masterpiece。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很久以前在天津的这个泥人张啊，那旁边有一个礼品店，就我去看的时候发现有一块这个一个雕刻啊，是雕一个老人头发秃秃的，然后呢很多的胡子好长，哎呀雕得好漂亮。我仔细一看呢，哎呦，这个肯定是原来是一块烂木头啊，他把这个烂木头洗得干净一点，然后把它上面把它弄得光光的，像一个老头的那个秃头一样哈，然后下面那根呢，就是他的胡须啊，是原来是他的根，快要烂掉的根了。 哦，他不晓得怎么搞的，弄干净以后，然后再漆啊打光以后，哎呀，漂亮的不得了。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呢、啊，原来都是在神的眼睛里面是不堪的人，都是罪人，都是不能够说有什么好行为的人。但是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什么意思呢？上帝要改变我们，上帝可以把一个烂木头变成一个艺术的杰作。那么就像这个样子，上帝要改变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呢？你看这里说，他说这个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然后目的是什么？为要叫我们行善呢。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里面有好行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恩典，我们先得救了，得救了以后呢，我们就有好行为出来了。所以这个好行为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啊。这个佛教讲一定要修桥补路啊，积恩德啊，什么等等的恩典呢、啊、这个功德哈、啊、然后呢这个积到某个程度以后，就可以脱离六道轮回啊，就上这个西天极乐世界啊等等等等。所以很明显的，佛教徒做好事情呢，是他们得救的必要条件。我们基督徒做好事不是我们得救的必要条件，这里讲得很清楚，是恩典，我们只要相信就好了，没有，不是靠行为。但是要会不会有好行为呢？有的，好行为是在我们得救以后，上帝的恩典改变我们，把我们这块烂木头变成一个艺术品，然后有一个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以后，我们就能够做好事了。阿们。所以恩典是带来好行为，并不是好行为带来恩典，你懂吗？所以这跟世界上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今天我们就不讲了哈。这种生命被翻转啊，这种例子太多了啊。我自己也是经历到这样的例子哈、啊。这个啊，经历到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翻转。那么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好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都跟我们讲啊，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你今天看到的不是我以前的我啊，今天呢、啊、是真的是被上帝生命改变以后啊，才变出来的我这个样子。我心想，你现在还不怎么好啊，一说上帝的工作没做完啊，还继续还要做哈、啊，包括我在内哈、啊，对，感谢主。所以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重新开始，你以前那个不堪的那个过去都可以重新来过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啊。为什么保罗说如今有信有望有爱啊，他这个次序是不会改变的哈、啊、对。你先从信开始，你有信了以后，你最后就变成有爱，这个爱是不求代价不求回报的爱，那种最高等的爱，意思说他会变成一个好人了、啊、他会有好行为出来。这中间什么？中间叫望。望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将来会变成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得到神的喜悦。虽然今天还不怎么样啊，这个黄长老看我这个好像觉得我不怎么样，其实黄长老看他自己也不觉得怎么样啊。但是我们都有盼望啊，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越来越好啊。我的将来不是很长哈、啊，你们都比我长些。对 ，OK。所以这个回到这个长老的观点哈、啊，他这里说，他说你们到耶稣那里，就他们到耶稣那里就切切的求他说，他说了两句话啊，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你看他特别强调这两个字啊，这个百姓的意思就是代表犹太人啊，犹太人的百姓，就是他爱我们犹太人啊，然后呢还给我们建造会堂。那么这个建造会堂是一件要出钱出力的事情，是吧？那么这个板副长啊，他就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好行为是因为他给了犹太人的好处，他加惠了犹太人。那么假如百夫长是帮助了其他的外邦人，你知道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村庄里面有一些是外邦人哦啊，这个耶稣基督就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外邦人。那么但是呢这些犹太人他基本上看到的是什么？是他们自己的好处 就假如这个百夫长是帮助的是外邦人的话，我看他就不见得来说情了。所以他们有一些狭窄的民族的观念啊，那么这个也是难免的啊。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好，我们现在下头啊，就要看这不配啊。耶稣呢，居然就跟他们同去了。耶稣一句话都没讲哦，你发现没有？啊，也没有说问呢，这个他建的会堂建了几个会堂啊？有没有建好多个会堂啊？啊，或者是还做了些什么好事啊？都没有说啊。然后耶稣就跟他们去了。结果呢，离他家不远，就是去了，但是还没到那里。离他家不远的时候，百夫长就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哦，我相信了，百夫长大概是一路有这个探子哈，就知道哦，耶稣朝着他方向，他家的方向来了，所以呢，他就赶快托他的朋友在半路上面就见了耶稣。他就跟耶稣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这个你看到这个和合本圣经呢，是100年前翻译的。他叫舍下，今天已经没有人说舍下，舍下是一个今天讲文言文，对不对？那么100年前的那个白话文今天已经变成文言文了，对。那么你就是意思说我不敢劳动你到我家里，舍下就是我家里的意思， my home， OK。 那么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啊。这就是为什么他虽然耶稣已经离他家不远了，他自己不敢亲自出去迎接。那按照一般的礼貌，就是他自己出来自己迎接就好，他不敢，他派委托他的朋友去见耶稣。然后呢，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就说你根本就不需要来啊，你要再讲一句话就行了。哇，那这个是知道耶稣的这个权柄，就是他这种权柄是远远超过一个一般的医生的啊。他只要讲一句话，甚至动一个意念，这一件事情就完成了啊！因为他是个神呢、啊。OK， 好，所以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所以说，你看到这个那些长老们认为他配，结果呢，百夫长自己认为不配，你还觉得很奇怪哈、哦，对不对？到底他配不配啊？我们继续看哈，他认为他不配见神，因为不配的原因是因为百夫长知道耶稣的来头绝对不小。他是不是知道耶稣就是自有拥有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个神？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不出来，但是至少知道百夫长是认为耶稣啊是从神那里来的，如果不是神，他也是从神那里来，非常跟神很接近的人，所以他觉得他不配。那么所以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只有神呢，才能用这种一句话就能够医人家，甚至动个意念就能够医治病人哈。在神的面前，他就觉得很不配了。所以这也是一个相当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哈。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这样子的一种这个例子哈。其中一个例子是这个啊，记录在路加福音哈。当彼得被耶稣基督呼召，彼得是打鱼的啊，他那天劳碌了一个晚上，什么鱼都没有打到，就要快要靠岸的时候，满身劳累。结果耶稣基督呢，看到他的船已经快靠岸了，然后很多人在岸上面呢，拥挤耶稣啊，要听耶稣啊讲话，或者要请他行神迹啊，所以耶稣啊就跳到他船上面去，然后呢在船上面就讲道，然后呢又问这个彼得，他说你打到什么东西没有？他说我们劳碌一夜什么都没打到。他说你把你的网下在你的船的右边。哇，一下子这个打出来的鱼非常非常的多。哦，他就彼得看到一个神迹啊，他知道因为彼得是打鱼的，在这种地方，在这个时刻离岸这么近的地方不可能有鱼的，他能够一网打下这么多鱼一定是个神迹嘛。所以当彼得知道耶稣是一个能行神迹的人，西门彼得看见就匍匐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看见神的知道这个人是神的不得了的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就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不配啊，所以他就匍匐在耶稣的膝前 说你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然后呢，在启示录里面，老约翰在巴摩岛上面看到异象，他也看到神了。当他看到神的时候，他同样的一个反应，就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哇，像死了一样，意思说他没有死啊，但是像死了一样，他代表他整个人都瘫痪掉了啊，他觉得实在是不配能够见到神自己。好，这是在约翰的。然后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我们是熟悉的以赛亚。以赛亚当见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说，那是我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不洁的，我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看到神了以后，他看到的是自己的罪，他看到的罪特别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罪，就是他嘴唇的不洁，就是他嘴巴讲的话，嘴巴讲的话是上帝不喜悦的话，不洁净的话。然后他又说，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这些人当中，这个近墨者黑哈，所以说他就更加的糟糕。所以他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不配啊。然后呢，路加福音里面又讲了一个比喻哈，这个耶稣基督说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这个税吏，这个税吏，这个犹太人一向瞧不起税吏了哈，认为他们是罪人。对，哎，这两个人这都是犹太人了啊，都跑到这个圣殿里面去祷告。那个法利赛人呢就说，哎呀，你看我这个每次都奉献多少多少钱，然后我一个礼拜要禁食祷告多少次，哪里像这个税率，他就是一天到晚去敲诈别人的，他是一个罪人啊。所以法利赛人是很自义啊，认为他们自己是好人。结果圣经上面说，那个税率远远的站着说，你看到没有，他还不敢走进那个殿，他远远的站在那里，就说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因为举目望天是面对上帝的这么一个姿势哈，他只垂着胸啊。犹太人这个碰到这个自觉得自己很有罪啊，很不配的时候啊，他们做两件事情，一种是垂胸，另外的是把衣服撕掉啊。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犹太人常常这个衣服大概都是有补丁的哈，但因为他常常撕衣服，对，所以他说他捶胸啊，然后就说，神啊，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看到没有，又一次的看到啊，这一个真正的认识神的人，他会看见自己是罪人，知道自己的不配啊。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一个自然的一个表现啊。所以难怪耶稣称赞百夫长，因为百夫长呢，他自己是带兵的人，所以他有权利。他就说，他说我在人的权下，那有人是我的这个 boss， 对不对啊？他可以支配我，但是呢，我是一个，虽然我是一个低级的军官，我底下到底还有一些兵呢啊。然后这些兵呢要听我指挥，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人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所以他有权柄的，对不对？所以百夫长呢就用自己的权柄来想象耶稣的权柄，意思说耶稣的权柄肯定要比他的权柄要大得多了，对不对？所以他说你只要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啊。他这样子来想象耶稣的权柄。所以这件事情呢很得到耶稣的欣赏，耶稣就称赞百夫长，说哎呀，真是，我告诉你们，有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遇见过。这个是一个感叹啊，这个以色列人应该认识神，但以色列人却没有这么大的信心，这是一个外邦人，外邦人居然有这么大的信心。所以耶稣相当的高兴，他称赞这个百夫长哈。好，那我们看呢，耶稣这里没有讲啊，耶稣就念嘴巴里面念念有词，说你好了什么等等的，没有啊，他没有连话都没有讲啊，对不对？结果那个拖来的人，他不是托人朋友去见耶稣吗？啊，所以刚刚那段话是他的朋友说的，不是百夫长说的哈。 对，这个拖来的这个人呢、啊、后来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就发现这个百夫长的仆人已经好了，已经得到医治了。所以耶稣呢，他不是讲话来医治的，是用他的意念医治了这个仆人啊。他害的大概是种全身瘫痪的病，一种中风啊，非常非常严重的病居然就好了啊。所以当然又是一个神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迹的故事啊，是非常非常的美丽的啊。所以耶稣不但没有见到病人，连百夫长也没见到，看到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两个人的互动啊，是非常有趣的啊。就让我想起圣经里面还有一段这样的故事，也是一个外邦人，也是一个罗马人啊，也去找耶稣基督。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段圣经哈、啊，我来读，你们来听哈、啊。耶稣到了加利利的加纳，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犯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我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以水用从水变酒的那个，是他第一件神迹哈，这是第二件神迹。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有个人叫大臣，他的光景是什么样呢？他也是一个意大利人，一个罗马人啊，而且他这里讲的是大臣，所以他大概是一个文官啊，可能是加百农那个地方的地方官啊，是罗马的皇帝派来在那个地方做行政的啊。对，那么这个百夫长是一个军人，这个人大概是一个文人啊，是大臣，那么肯定呢是比百夫长的地位还要高啊，是这么一个人物，有权有势，但是儿子生了重病，一筹莫展，而且已经快要死了，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只好想到来找耶稣。那么加百农呢，距离加纳大概走路的话一天的时间了，不是那么近了，对，所以他就走了差不多一天的路，到了加纳这个地方去，请这个来见耶稣。那么耶稣呢就要跟他去哈。然后他听说耶稣又到了加利利，不惜劳苦来见耶稣，一线的希望完全建立寄托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世上的医生呢没有一个能够医他的，已经没有办法了啊。所以我们继续看啊，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所以我们看到一点哈、啊，大臣呢以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一般的医生，他只不过医术高明啊，他可以医这个快要死的人，他能够把他医回来，但是到底是医生啊，并不是能够行神迹的啊，而且呢要亲眼看见病人才知道如何医治，总是要望闻切问一下嘛，对不对啊，要看看病人什么光景啊，对不对，然后呢才决定要怎么样医啊啊，他大概是想医生耶稣就这么一个医生而已，所以呢他就赶快说，医先生啊，你看呢他讲这个对耶稣的称呼啊，只是先生而已，先生的意思是说对一个男人的一个尊称啊啊，并没有说啊你是这个尊贵的拉比啊，连拉比都没有讲啊，对，然后他说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因为他儿子还没有死才能够医治，所以催促耶稣赶快去加百农。我就想起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啊，也有同样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拉撒路啊，从死里复活啊，对，那么你们各位记得哈、啊，拉撒路已经病得要死了，这个拉撒路的两个姐姐啊，是常常招待耶稣到他们家里面来住的啊，所以呢就赶快差人就请耶稣 然后跟说你所爱的拉萨路快要死掉了，赶快来赶快来，他再来晚的话他也救不活了。对，那么结果呢，耶稣故意单言，所以等到耶稣来到那个村庄里面的时候，拉萨路已经死了四天了啊。所以玛利亚非常非常的，玛利亚是拉萨路的姐姐哈，非常的难受。等到耶稣进了村子以后，玛利亚就来见耶稣，然后就跟耶稣这样说。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他就伏伏在他的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你看到没有，你不管是大臣也好，玛利亚都也好，都认为耶稣啊只不过是一个医生而已。他们对耶稣的了解啊认识是相当局限的，这个跟这个百夫长是完全不一样啊。这百夫长是认识知道耶稣是神啊，啊如果不是神的话，也可能也就是神那里来的人啊，他能够行神迹的，他能够凭他讲一句话就能够医啊，甚至动个意念就能医，所以这些人的信心都不及百夫长。你可以看到哈，说百夫长的信心要比耶稣要比这玛利亚或者大臣都要，所以耶稣就感叹了。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若不看见其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啊。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神迹这个字啊，在英文里面有一个翻译叫 sign 什么意思啊？ sign 就是一个招牌的意思啊。那么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的时候，我们要看 sign 对不对啊？今天呢都大家都不看 sign 了，都是看这个 GPS 啊，导航，对，这是不正常的啊，应该是看 sign 啊，对，因为 GPS 有错的时候啊，对。那么sign 什么意思呢？就说哎呀，这个地方说Chapel Hill 要从这里出去，这条路出去，哎，你就看了这个 sign， 看了这个招牌，你就晓得这个地方是对的，我应该从这里出去。所以神迹奇事为什么叫 sign 呢？意思说引导我们这些人呢到神的面前来，它只不过是一个方法，一个媒介啊。真正的重要的是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神迹自己。神迹自己当然重要，哦，他把我儿子给医好了，那不得了，对不对啊？但是这件事情只不过引导我们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去相信神，对不对？所以说 sign 这个字翻译的非常好。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意思是说非要一定要有这个神迹奇事，要有这个 sign 他才能够相信，如果没有就不相信。问题是啊，当拉萨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些犹太人有很多看到了以后相信了，但仍然有一些犹太人看了以后啊，他不但不相信，他得到一个结论，这个人啊要赶快把他除掉，如果不除掉的话，他继续搞这样子大家都跟他去了，还有人来跟我们吗？你看到没有？所以同样是一个神迹啊，看到的人的结果最出来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端看你的心啊，你的心如果是一个向着神的心的话，你就会信神啊，就像这个大臣一样，大臣呢还好，他是至少看到神迹奇事以后他就相信了，但是他仍然需要看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有一次见到多马，多马是叫 Doubting Thomas， 就是他心里面有疑心的啊，对不对？他一定要亲眼看见，还要亲手摸到，他才相信啊，所以他的信心是相当弱的啊。对，结果耶稣就是刚刚显现的时候，多马过来，伸出你的手来，你不是要摸吗？你摸吗？多马看到站在他面前的耶稣，他不敢摸，圣经上没有说他去摸。对，然后圣经多马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你如果看原文的翻译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说 My Lord and my God， 意思说什么呀？你就是我那个 YHWH 耶和华，那个创造天地万物宇宙当中唯一的真神。然后耶稣基督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看到我才信，那些没有看到就信的比你有福了。 这是耶稣跟他讲的话哈。我以前不大懂这句话哈，我后来有一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忽然间想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知道多马不但要看到，而且他希望摸到，对不对？后来总算没有摸好，他总算看到了，他信了，然后他晓得这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虽然站在我的面前像一个人，但是他事实上就是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虽然是看起来像人，但他事实上是神。他总算是得救了哈。我认为多马读了世界上最好的神学院，跟了耶稣三年没有得救，那一刻才真正得救啊。对，那么一得救以后，就耶稣基督马上就跟他讲，你看见我你才相信，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必定有福了。以前我不懂，后来有一天我忽然间想起来，你知道吗？耶稣在那一刻告诉了多马，你要把你所看见的去告诉其他没有看见我，让那些人也相信，让那些人比你更加有福。这个是差派多马出去传福音的。你知道多马跑到哪里去了？多马跑到印度去，后来死在印度。印度的最南边有一个城市，他在那个地方寻道，那里盖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圣多马大教堂，今天还在那里纪念多马的寻道，也更加的纪念这是一个被上帝改变生命的一个人。这个人曾经见过复活的主，他完全改变了。所以看见才相信的已经不错了，但是更加有福的人是什么？是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所以这是真的感叹哈。对，那么犹太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外邦人呢？因为这个是这个大臣是一个外邦人哈。那么所以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这回他这个行神迹是讲了一句话哈。对，你看到没有？对那个信心强的百夫长，他连话都没有讲，百夫长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还是希望他说一句话，对不对？结果呢他没有说话，话都没有说，他仆人就好了。这回呢对这个信心比较差的这个大臣，他就说了话了啊。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的他的这个表现不大一样啊。那么当然这也是一个神迹啊，但是呢我们看到百夫长的神迹要更美啊，对不对？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不一样哈。那我们看看大臣的反应哈。前面说耶稣跟他说你的儿子活了，这个大臣呢圣经上面说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我相信呢他半信半疑哦，他不是真正的相信哦，对不对？而且呢已经说了你的儿子活了，意思说我这个医治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所以再求也没用了，对不对？这只好走了，只好回去了，希望真的是他的儿子就活了，对不对？所以相当的无奈哈。结果正下去的时候呢，他的仆人迎接他说你的儿子活了。哎呦，你看这个大臣哈，他是相当的小心哦。对，儿子活了，高兴了，高兴了，就完了。没有，他还问了，他说我这个儿子什么时候开始见好了？意思是说，哎呀，这个又是和合本的这个文言文哈，见好的就是 getting better 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开始痊愈了。就问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结果呢，他们就说是昨日未时。就下午一点的意思啊。对，所以耶稣基督呢是在下午一点的时候说的这句话，结果果然一句话他的儿子热就退了。所以他生的病是一个热病啊，而且这个大概高烧非常的高啊，快要死掉了。对，哎，所以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的时候。所以他还印证了一下啊，这个他儿子活了，假如说是跟他讲话的耶稣讲话的时间不吻合，也就是说耶稣讲话的时间是下午一点，但他儿子呢是下午五点，因为他走回家要走一天了，对不对啊？他下午五点才活的，那这个恐怕还不是，恐怕是巧合。对，所以他还要印证一下，就发现果然就是下午一点钟的时候，就是耶稣讲话的时候。所以呢圣经上面说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所以前面说那个时候那人信了耶稣的话， 没有信耶稣自己哦，哎，这回他信耶稣自己了，他信了耶稣，果然是一个神，果然是会行神迹的神哈、啊，所以现在信了耶稣的自己了。所以我们简单的这个比较一下这两个人哈、啊，这个我本来是啊，这是两个平行的哈、啊，这个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一个前面的这个平行的外邦人，这边也是外邦人，两个呢一起在这个这个 PPT 的时候能够出现，然后其他都不要出现，我能够一起出现。我这个 PPT 这张 PPT 啊，我搞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也没有搞对，我需要帮忙啊！我这个像这些这个 tool 这个工具啊，我不打手，不晓得怎么弄，应该可以弄的啊，我知道应该可以弄，是吧啊？这个学东长老在点头啊，是学东大家知道怎么弄，请你教我哈、啊，我这个不晓得怎么弄，所以只好全部都摆出来给你看哈、啊。两个比较一下，第一，他们两个都是外邦人，对不对？而且呢，都有他们所非常疼爱的人生病，一个是他的仆人，另外是他的自己的儿子啊。然后呢，外邦人知道耶稣是神。这个大臣呢只知道耶稣是个医生，你知道神跟医生差很远哦啊。然后呢百夫长知道自己不配，但是大臣呢他没有这个感觉，他亲自来请耶稣，这已经是相当够礼貌了哈，对不对？他没有差一个人来请耶稣，他打发耶稣，命令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啊，至少没有这样。但是他到底没有怎么没有这种对一个神的应有的一个尊敬哈。然后呢，百夫长知道罪人看到神的态度是什么，是不配，他特别强调他不配不配不配，是一个罪人看见神的态度哈。然后这个大臣对于耶稣的态度呢，基本上是一个家长请医生的态度，他言辞诚恳，但是呢他到底是只不过是请一个医生而已，不是请神啊啊！所以呢，这个耶稣的反应呢，对百夫长的反应是称赞他，然后呢，对大臣的反应是感叹，称赞跟感叹差很远哦。对，所以感谢主，我们有百夫长做我们的这个榜样哈。然后呢，最后结果怎么样？两个都是一样，耶稣医治了，然后大臣也是得到耶稣的医治。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第一，我们跟百夫长一样啊，都是不配的，是不是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在神的眼睛里面，我们没有应该配得到上帝的恩典的。就算是我们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不配得这样的恩典啊。如果主不听我们的祷告，这是正常的、哦、主没有一定要听我们祷告，但是如果主听我们的祷告的话，我们祷告蒙应允的话，这是莫大的恩典，因为我们不配。什么叫不配？不配意思是说我们根本就不该得到这个恩典的，结果我们得到了，不是我们赚来的，是白白得来的，这叫恩典。所以我们应该大大的感恩啊！所以我们常常啊，这个有弟兄姐妹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最后都说祷告不配，奉耶稣的名祷告，他这样子说，我觉得这个是讲得很好的哈。祷告是不配，我们哪有资格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祷告啊？我们能这样祷告，的确是他的恩典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信心大的有恩典，信心小的也有恩典了。同样两个人都得到医治啊。我如果是耶稣的话，那个大臣的儿子就让他多热几天了。然后最后才让他好，对不对？因为他信心差嘛，对不对？没有，耶稣没有这样。耶稣，幸亏耶稣不是我哈，对。所以耶稣一样，给他们一样的恩典。所以你看到神啊，他愿意要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能够完成。所以我们最后得到的结论呢、啊，恩典的主权在于神，不是在于我们。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在祷告里面啊，死皮赖脸的主啊，你一定要听我这个祷告，一定要行这个神迹啊！我知道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啊，对，一定要。 非要不可，等等等等，没这回事儿。如果上帝行的神迹，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得到的额外的恩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这两段经文来喂养我们。我们看见一个反差，一个人叫百夫长，另外一个人叫大臣。虽然两个人都是意大利人，都是罗马人，但是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反应是大不相同。一个得到称赞，另外一个是耶稣基督却是感叹，虽然没有责备他，但是却是感叹。虽然最后他们两个人都得到医治，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的美，另外一个只不过是一般人得到恩赐，得到医治一样。所以我们也祈求你能够纪念我们今天所学到的这个功课，让我们存了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常常的要反省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是不配的，我们在行在这个道路当中完全都是靠着你的恩典。如果没有你的恩典，我们连呼吸都不能够持续，我们可能会马上就死掉。求主也继续的纪念我们这个教会，也让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感恩的教会。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